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8年5月24号，公元2011年7月2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和阿扎仁波切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演说全播。下面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和阿扎仁波切在华盛顿中国民主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演说全播，由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举办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于2011年7月9号到10号在华盛顿召开，共有近140位华人学者和民主人士参加会议，其中包括了8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该研讨会并开始演说，呼吁华人在了解真相的前提下协助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达赖喇嘛尊者用藏语发言，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用中文翻译的演说内容。
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华人的朋友见面，我非常高兴。
我当不了人表演的之类。
韩藏两个民族呢，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是有1000年以上的关系。
哦，他都是在年代起啊，在绕道的表演起啊。
在过去的历史上，韩藏两个民族之间呢，不仅这个有和睦相处、和情，还有在宗教上的关系非常友谊的时代，但是从中也有一些发生冲突的时候。
可是共产党我提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促进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特别是共产党执政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到55年这段时间，特别是我到北京去参访的时候呢，当时的状况，双方之间确实有一种信任跟志同道合的这么一种关系。
但呢我就年年落地啊，那北京的啊76岁在内。
比如说在1955年的时候，我结束了中国北京站的访问，回来的时候呢，我在西藏碰见了这个张国华18军的司令员，跟他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去年1954年的时候，我就是经过这个路到北京去的时候呢，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特别是我带着一种这个猜疑、恐惧的一种心到北京去。但今天我回来的时候，我是抱满信心，有充分的这个信心回到西藏。
那么给北京哈兰岛我都是带着的，就列宁的呀，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包容到西藏。
我在北京住了5到6个月，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学习了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社会主义一些理论。
就是这马克思主义叫搞下雨，这个社会主义我来搞雨，这个意思在呢在共产党最危险。
当时我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念头。
共产党的资本主义共产党的吧，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共产党。
社会主义你搞不懂啊，咱这应该是欲速先锋学运动。
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其实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国的这个贫富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哎，你光说人种，看他菜里面
还有这个腐败贪污腐败的现象，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啊。
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当面的 没嘛个谁就人挖到其实那些人也没的。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内部的这个困难呢，由谁来解除这个困难呢？应该是由人民来解除，没有办法人民以外的其他的力量来解除这个困难。
您现在是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制作的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演说全部。
我打过这些鱼怎么领的怎么没忘他的
我经常到各地演讲的时候我提倡一个概念，那就是说全世界属于全世界人民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不是属于任何一个领导人。
中共这呢，我就开始明白了，蒙古这个家要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当初它成立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民是支持它的。
他不是也，特别是劳动人民，
特别是劳动人民支持共产党。
但特别是。然后现在嘛呢，有这选举就开始结束。
现在如果能够举行一个自由的一个选举的话，那结果会怎么样？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加纳民嘛，统独就送给我也得就现在套上
来。所以我还提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中国人有权利了解事实的真相。如果13亿中国人了解事实的真相的话，我相信13亿中国人有能力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垄断新闻，不需要控制媒体。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困难呢，来自于没有一个透明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透明的这个媒体，很多事情都是隐瞒的、隐藏的。
所有人就产生他们不认得这种什么钱，那就朝鲜是不是？
那西藏的问题是一样的，很多人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且很多都是歪曲事实。
啊，那你都讲一些的，那个女人是多少？
2008年的西藏的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党一直在说我是魔鬼。
是啊，咱这就控制在这个，我那魔鬼是阴神也都是呢。
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走到一些地方，我就说我是魔鬼，我头上有长的有角。
是啊，他只是在过个脸是吧？
所以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小孩子的想法一样。
真正就咱两个人说，我也能就想出来，是不是也是不是？
所以我一再的呼吁，让民众、让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刚才下小云了，
比如说西藏的问题。应该是有华人的朋友，他们了解西藏的真正的事实的真相，然后得到华人朋友的支持来解决。
那共和国啥的，我怎么搞的？
我非常的赞同和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里面的共和国这三个字。
共和国要完了，胜利成就过了。
如果要真正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内心当中要有和谐。
显然我的共和国有吗？
如果是恐惧的一种心态的话，永远也不会达成共和国。
那不是这样的，你从第二个岁位的是穷国人，你从古新疆的是穷松，那你从中心的内蒙古的是有多少。
所以从2008年开始，2008年西藏发生西藏的事件，2009年发生新疆的事件，那今年2011年发生了蒙古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事件。
他只是在长的问题嘛。
这些呢，如果仅仅是透过一种镇压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定，两个得壮人才行，苦肉才行，是吧？
所以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每次这样子的，他说的，甚至在这样子，他说的，在这儿的北京都跑到了跑马里，马里第一年这样子，我们就歇不下来，歇不下来。
也许各位的这种争议的这个声音，你们的呼吁说不定北京听不到，但是呢你们也是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重要的。
真的 나다 개념 정도 마세베 엔다 로십적의 예에 에네 따라가네 다 가져 버라네 에네 시원 유리하디 다 그래 나데 시원 기쁨에 되게 기타라 나오지 뜻들이 참 그래요. 참고래.
所以我最近一个 大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宣布我的完全的退休。所谓的退休呢，也就是把我的过去近400年的这个达赖喇嘛的政教秉持的这么一个责任呢的政治的责任，已经放弃了。然后呢，就是以噶登坡长这么一个单独的这个名义所出现，所以今天呢。
我是第一次和华人朋友以这个没有政治的身份，纯粹是一个宗教的这个身份和大家第一次见面。啊？像我开始就是新的人，你从这个老呢，那种特性、干的、民族学的这个干啥问题，是不是？我是他是。
你们有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在2001年开始，我们所有的行政的领导，也就是政治方面的领导，是由民众选举所产生的这个首席担任，所以已经经过了10年多。
第一任的，那当地谢建元差不多的，那谢建元跟那当人是没有一样，但他是混的。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的状态是一种半退休的状态。
我也公开的有讲过，我是一个半退休的人，也许你们很多人有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建元差上好多，马赛的，罗俊，考的，给我全部是当的，也发现多少是破产了。现在呢，不仅仅是完全的退休，而且在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历史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是自愿的，非常欢喜的做了这个决定。那么是云都讨论云都决定，米沙的罗萨森就决定了。今年我们通过这个民众的选举啊，新的这个选举出来的这个首席部长呢，罗萨森给先生在坐在这边，他出生在印度。
他开始在我们西藏人社区的学校读书，然后到印度的德林大学读书，最后到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所以呢，他的成长过程跟学习过程是非常完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他退役呀，你可能也没这些人有的。他的藏文的能力怎么样？可能要考试一下。可能他一时在没有。总的来说呢，我完全的。
信任他，我相信他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谢谢，谢谢。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的阿加仁不庆是西藏安多塔尔寺寺主，曾被中国政府称为是省部级活佛。阿加仁不庆在西藏时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他于1998年流亡美国。阿加仁不庆这次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并强调只有中国实现民主、西藏为主的少数民族问题就会获得解决。下面请听演说的全部内容。尊敬的各位学者、修行工作者、朋友们，我想首先想要向大家用藏语来问一句：扎西德赖。 我也想问一句，蒙古语的三班诺。那么昨天呢，我听了这个很精彩的这些发言以后啊，对于我来说启发也很大。那么我呢，今天就是破砖引玉啊，我就是随便说一两句。那么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我的就是汉语里头有一句话。 就是说三句话不离那个本行，所以我就跟那个佛教有关系的说几句。那么我看呢、啊，这个我们这几句字写的非常好，就是民主中国和未来西藏，我呢就是想翻过来说。 就是说中国的明珠和西藏的未来。那么我在想，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下面写到中道还有慈悲，那么中道慈悲啊，这都是佛教的词语。那么各个宗教，不论是哪一个宗教，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慈悲和智慧。那么提起这个慈悲的话呢，就是发出这个慈悲心的叫做菩萨。那么像今天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看到了法王这个尊者达赖喇嘛，他呢是修行六七十年我们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大菩萨，可是他自己不认为是一个菩萨了，他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我们在想，他既然是一个菩萨的话呢，怎么样的人叫做菩萨？那么佛经里头讲啊，就是有发起菩提心的人就叫做菩萨。那么他呢到底是怎么学菩提心的我是在想，他有那么多的这个上师，他有那么好的基础那么就是肯定是跟哪一个师父学的这个发菩提心的有一次在他演讲的时候我非常就是说这个惊讶的，我听到他说教给他菩提心的，也就是说种这个菩提心的种子的人，不是他的这位师父那位师父，也不是红教的师父，也不是黄教的这个上师，而是他的阿妈，是他的母亲。这个是一个多么朴实多么真实的一个教诲我听了以后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受很深。那么这个呢相比之下呢，我就想起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事，这是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啦这个80年代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我就在大陆。那么我经常从青海塔尔寺到北京去参加两会，还参加一些佛教的会议等等。那么后来呢，甚至于这个梵天大师成立这个藏传佛教的高级佛学院在北京也叫我去学习，我是去参加学习。那么这个时候经常我们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呢是北京大学的体育系的这个教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说他一看他呀，他不愧为是一个教员，他长得非常魁梧，那么同时他也在练气功。那么他呢就是跟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仁波切就是拉得很近，他要跟大家要谈一谈照个相说说话后来呢他跟班禅大师也有交往那么当然我有一位师父叫做霞尔东仁波切，他跟霞尔东仁波切也有很深的交往，也照相等等。那么后来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当了塔尔寺的住持他也来过塔尔寺，后来人们就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气功大师了他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这个气功吧那么这样呢我也是想可能这个人很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功力吧。那么最后呢我98年就因为政治的原因呢到了美国，流亡到了美国。到了美国我在加州落地，那我突然一天呢很惊奇的看到一个小报，华人小报，在这个小报上就看到了这位先生的照片。那么他呢说他是藏密气功的创始人。那么有一张照片，他是白发苍苍他穿着一身这个红袍他的双手是合十，双目紧闭，好像是有发功的这种气势吧。好，下面呢就写了很多那个，在上面他还有很多的照片，我也就翻了翻看看，也有我的照片。他的照片上那个下面呢写了一个就是 caption 那 caption 写的是说我是阿加这个大陆叫我活佛嘛我说我是阿加活佛的师兄弟，因为这个班禅大师夏忠仁波切都是他的师父了。那么还有一张照片引人非常的瞩目， 就是他在当时啊，他到果洛去啊参访过很多的这个喇嘛。那个时候啊，果洛啊，就是1958年、1960几年的时候啊，因为果洛的人民呢拿起枪啊，就是不接受这个当时中国政府的这种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就反抗嘛，所以呢就作为这个叛乱的对象给镇压了。那个寺庙也给拆毁了。那么80年代他们这个寺庙开放以后呢，这些僧人呢就亟待有人来支持他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学者到了果洛啊，他们以为是一个大的一个功德主来了，他们大家都手捧哈达呀，在那儿列队的迎接他。可是呢，他这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他可能做了一些供养，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跟这些庙里头的这些高僧啊，坐在那个山洞里头啊，一起练功。那么当然他们的语言也不通，怎么念的我也不知道。可是呢，这张照片就在他的这个报纸里头就出现了。那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处理，就是我肯定想啊，是在 Photoshop 的功夫了。那么就是这张照片成了这个一张很古老的一种，就是黑白的这样的照片。下面他写了一句，他说是我是跟着这个师傅啊，在果洛的山洞里头修行40年。那我会想一下，40年，那么40年以前那个是1998年差不多是1920年时候的故事了。那么40年的话呢，正好那个时候是果洛就是在这个叛乱的这个对象，是这个上师说不定就在监狱里头啊。那么他怎么去跟他修的心呢？那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的，这位气功大师到底变得怎么样不知道，他的徒弟可能也很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的节目《阿扎仁波切在华盛顿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演说全播》。
那么这些人不讲究这个是真实啊还是假的，可是呢，这里头的就是对我这个体会很深的一点什么呢？就是修行70多年，而且在世界上得到和平奖的这样的一个大师，他说他种给他这个菩提心的种子的人是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上师。可是这位气功大师呢，他就说硬要说他跟着这个上师学了40年，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说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真话。做真事是非常重要。那么提起这个和平奖，我也在想这个法王这个尊者得到了和平奖。那么这个和平奖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世界对他的一个公认啊，全世界认可他的这种，就是说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做的一种贡献。那么这是至高无上的了。那么同时我想中共政府也给他了一个非常大的荣誉。这个荣誉啊，都不是金牌的，也不是美颜，这就是60年的这个谩骂。那么这个60年的谩骂呀，我在想，开始我们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流亡了嘛，那个时候就说达赖喇嘛是这个西藏统治这个百万农奴的这个三大领主之头啊。那么后来呢，又说是他比劫赤，他可能有一些爱国之心呐，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悔改之心。可是呢，他手下的这些人呢，就是说操作他比劫赤，他还有回来的可能。后来到了邓小平，后来到了江泽民，也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执政的时候呢，他完全是成了披着羊皮的一个狼，成了一个妖魔。他今天早上也刚才讲了很多这样精彩的故事啊。这些呢，我在想，为什么中国所谓崛起的一个大国，为什么一个穿着这个江红袈裟，带着一个和尚包的这样一个和尚呢？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发展得很厉害。那么就是说国民经济啊，什么这个啊、外面的储存呐、啊，什么等等啊，等都是可能是世界第一了。那它的军费也是世界第一。前几年还说啊、中国就是说发明的一种导弹呢、啊，从啊、北京就可以直接打到这个加州啊。如果有真正有这么大的力量的话，为什么他们就害怕这么一个和尚啊？我就想，这就是对他的一个反面的一个认可。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一个事实了。那么中国在前几年就提倡啊这个环境保护、保护动物，说了多少年，人人都不听。有可笑的一件事啊，我那个时候是政协，刚才那个沈雪小姐也说了，这个我当过那个政协委员，到过乡下去调查。那么有一次就是把那个当地的狐狸啊都打光了。那为什么呢？他们说今年这个出在这个公告里头啊，他写列了很多的这个动物的名字，就是什么这个啊、雪豹不能打呀、啊，这个山羊不能打，这个什么野羊不能打等等，就是把狐狸两个字漏掉了。所以呢，大家都打猎的人说没有猎这个狐狸，我打狐狸吧。所以呢，那一年狐狸全部都给打光了。那么虽然是他在提倡这个保护动物，可是保护不了。可是前几年达喇嘛在印度传法的时候啊，他啊突然呢提到这个问题，他就说：“哎呀，我为我们这个藏族啊感到啊就是羞耻啊，啊藏族人民实际上大家都同情，可是我们这个民族啊啊这个猎杀动物啊穿这个动物的皮子吃动物的肉啊，我感觉到羞耻，你们能不能停下？”就这么一句话。整个西藏啊崛起了一个自发的就是烧皮子的这样一个运动，最后呢政府中国政府还要起来组织，说这是境外的这个分裂主义的活动。那么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六七十年的教育不如他一句话，所以呢他的威力啊确实是很大。那么就是我说在宗教方面他的威力这么大，他这个讲法演讲大家都可以啊、看到。那么他不仅是这一方面，他刚才也讲了，他同时像他的母亲种他这个慈悲心一样，慈悲心的种子一样，他在流亡的社会里头啊到处在种这个民主的这个种子。所以呢这个民主进程啊在流亡的社会里头是啊基础非常的扎实。昨天有很多学者啊，讲的这方面的这些故事啊，对我来说呢，启发也是很大。那么我在想，我们今后这样的民主啊，在中国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汉藏民族的团结、汉蒙民族的啊这个民族的团结和啊汉魏民族的团结和等等这些问题啊，就会解决。那我们的字典上就把几个字啊可以抹掉，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藏族、蒙族、江族、台族都可以抹掉。那么我在想，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所谓的就是说 free Tibet 啊，我说还缺一句，我们字典里头应该加一句，加一句什么呢？ free China。 如果说在中国真正有 freedom，在中国真正有 democracy， 那这样的话，这一天呢，我们这个藏族的问题、蒙族的问题和江族、台族的问题都自然会解决。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